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先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母亲。我们都知道母亲这个职分，说实在是一个恩典，但是也是一个熬炼。无论孩子多大的岁数，在母亲的心中永远都是一个挂念。而且呢，我们对孩子们的爱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被孩子们来体会。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孩子们可能会有很强烈的情绪的反弹，甚至会有许多一些伤你的这种言语。但是这一切呢，对一个母亲来讲，都可能因着孩子的一句对不起，一句妈妈我爱你，或者是一个拥抱，这些我们都烟消云散。所以母亲们，让我们来珍惜这一份职分，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难处，主必带领我们面对，也将让我们享受这个妈妈这个职分所带来的喜乐与满足。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天是主日，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宝座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得听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喂养我们的生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我们不免俗的，我们总要从圣经里头找一位母亲来看，上帝要借着这位母亲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无论身为子女的，或者我们身为母亲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来思想母亲这个职分到底是神的心意是如何。那么圣经中记载的很多很棒的母亲，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哪一位母亲呢？今年我们的牧天传道讲到的一个主题是以约书亚记为主，对吧？大家还记得。那邓长老呢，则是以哪一卷书？路德记。好，那么所以我在这两卷书中呢，我就看见了一个母亲。那么上帝呢，在他的身上有着奇妙的一个带领，能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和反省。那是谁呢？那就是波阿斯的母亲。波阿斯的母亲是谁呢？是喇合。马太福音一章五节记载着，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也就是说，喇合是路德的第二位婆婆。那喇合是谁呢？在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她是迦南人。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是在耶利哥城是当妓女的。那么常常有机会在广告中或者是在电影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情节，就是孩子们呢，他觉得因为妈妈不够长得不够漂亮不够靓丽，或者他的工作他觉得不够高尚，甚至在家里没有工作，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他没有什么要人的学历或没念书，很多孩子们就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意母亲跟自己走在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如果势必要出现的时候呢，或许这个孩子还会跟妈妈说，待会如果人家问起你是谁，你就说是我们家佣人或者是我们家亲戚，就是不要说你是我妈妈。这些话语跟动作其实常常让很多的母亲非常的难过，但是很多的母亲也想，如果我的出现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孩子在同侪当中被轻看，或者是被欺负被霸凌，所以很多的母亲又都会吞下这个泪水，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责备自己的孩子。天喇合是一个外邦人，虽然他曾经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外邦人特别迦南人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杀尽的，要一个不留的，而且他又是妓女。在约书亚记描述喇合是妓女这一件事情，有些史学家就说了，其实他不是妓女他是客店的主人。那么但是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雅各书的作者说，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的作者，他也说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我们还是认定她是妓女的身份。那么从喇合身上我们看见她是外邦人，是妓女的身份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她是迦南人，不是她愿意的，不是她选择的。或许成为妓女她有选择的机会，但是今天这些事情都已经是过往的事实。如今她被带进以色列人的群中，她所要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是大的。她虽然蒙拯救了，但是她所要面对的生活，她的未来又会是如何呢？她能不能有机会结婚？有人要娶她吗？如果真的结婚，她会蒙神赐福有孩子吗？那么如果有了孩子，她要如何让她的孩子来接受自己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血统和背景呢？这些对她来讲或许都是极大的熬炼。但是我看到她结婚了，她也有孩子，她的儿子波阿斯待人处事的生命表现都令人赞赏。因此我们知道她没有被自己的这些过往所捆绑，被这些背景所打倒。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会很在意我们自己的母亲的身份，或者她所表现的，或者我们自己成为人母以后，我们自己成为母亲以后，我们自己会不会也很害怕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我以前做的事情他会怎么反应。告诉我们，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女人，她是罪人，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所认定的罪人。这个女人在西门的家里用眼泪湿透了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干，又用嘴去亲。耶稣说，爱大赦免也大，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生活在罪中，或许真的是自己犯了罪，也或许是别人认定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逃离这样的光景。可是重要的是，当福音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愿意接受主，让主拯救自己从罪中脱离呢？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环境所迫，有的时候真的是无知。无论是什么原因，当神呼召人的时候，神看人，他所看的是人生命最深之处，是否对神的作为、神的话语，还有那么微弱的感受与回应。主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本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而且无论我们有多少不堪的过去，或多么悲惨的家世，但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去的一切背在自己的身上自怨自哀，即使信了主，我们很多人还是不得释放。我们从喇合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他虽然是迦南人，是妓女，但是他观察到远方埃及地旷野地有一位神耶和华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来一起读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三节。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三节在我们教会圣经里面是在旧约的211页。约书亚记第二章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好，请。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喇合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而且埃及的事情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或许是因为他的职业可以接触许多的人，可以听到许多的消息。但是重要的是，喇合不只是听听而已，他把它放在心里面，而且他认知到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可以有这个机会来救这两个探子，但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抓住了。他盼望也相信耶和华能拯救他，并且要拯救他们全家脱离黑暗。所以他不单单为自己求，他也为他的全家来求。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陷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到盼望，我们气馁，我们自我放弃，我们埋怨，甚至我们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在黑暗当中仍然能可以像喇合一样，看见远方有一个光，而当这个光逐渐的往自己靠近的时候，当机会一到，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不单单是为自己抓住得到拯救，也愿全家的人都得到拯救。我们再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六章，往后翻第六章20到25节。第六章20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请。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年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所以我们说了，喇合想救全家，不单单他自己要得救，他要全家得救。但是喇合自己想，他们家中的其他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呢？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想救罗德全家的那件事情？当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罗德就去告诉他的女婿们，结果女婿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女婿们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么他的妻子跟着他们一起出来，可是没有按照天使的话说，回头看之后就成为岩柱，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观今天我们所看的喇合，做的是要将家人全部都集合到他的住处，而且不能让其他人发现。我们刚刚从经文看见，不单是喇合的父母，还有他的弟兄和他所有的，还有他一切的什么亲眷，这些人为什么能听从喇合的话，而不像罗德的女婿们觉得他说的是戏言呢？相信这是因为喇合的品格，平时跟家人跟亲属之间的互动，让他们对喇合所说的话 有极大的信任度。所以喇合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妓女的身份就怨恨父母或者自甘堕落，反而在他的家族里面获得尊敬。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美好的品格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建立的，品格是在多年的生活当中累积而成的。虽然职业是被轻看的，但是他内在的生命品格却是被人尊重的。职业有更换的机会，但是生命的品格却要经过极多熬炼才能生发出来。那么这样的生命品格是神所看重的，因为神看人不是看外貌，而是看人里面的内心。大家记得撒母耳他要奉神的命令要去耶西家告耶西的儿子的时候，撒母耳看到耶西的儿子以利亚，就心里就想耶和华的收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什么呢？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耶西的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的面前经过，但是撒母耳很清楚知道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最后问的结果还有一个儿子是大卫，耶和华就说这就是他，你一起来膏他。可是当时的大卫其实还很年幼很弱小，其实并不起眼。所以我们新约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跟随他的门徒其实很多都是市井小民，很多人被他医治的，后来跟随的，或者是蒙耶稣所喜爱的，他们很多其实都是当时代人所认定的罪人。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妓女，可能是税吏，被鬼附的，得大麻风的，瘸腿的，瞎眼的，摊子的，讨饭的，这样的人在当时代其实都是被人否定的，被人认定是不配存活的这一群人，不需要被爱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用外貌来看人？我们也常常用外貌来看我们的母亲。外貌包括的是人所能见的，但是爱世人的神却不是这样看人。记得以前我结婚成家之后，在亲戚们的一个聚会当中，有人就看到我跟我说，哎呀，其实你真的很像你妈耶。这句话让我伤心难过了很久。到后来在我教养儿子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发现我真的很像我妈。那这个时候不但是难过生气，我更是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怎么会这样。因为从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最不想像的就是我妈。我想要像人家说我像我爸，因为我觉得我爸能干、聪明、有智慧，被人器重，对人有耐心，常常微笑。我不想像我妈这么有情绪，这么容易被挑起来。我不想像我妈生气的时候总拿我生气，对着我发脾气，认定的事情明明就不是事实，但是却很难改变。但是被神光照的时候，我发现我越不想像我妈的时候，其实我的眼目就一直定睛在我妈的身上，她的形象也就会越发的在我的身上。难怪亲戚朋友看见我会觉得我像我妈，我自己也察觉我真像我妈。我被圣灵提醒，我需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基督的形象才会在我的身上彰显。所以我慢慢的在这件事情当中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也在主里面学习饶恕，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就渐渐发现，我不知不觉的，我发现我妈妈内在的美好。妈失智，我爸中风，他们都跟我一起住，我发现他有时候还会陷入到一个情境里面，就是担心他书读的不多，被爸爸会看不起，因为爸爸大学毕业。其实他以前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深深地感受到被人轻视、被人欺负的那样的一个光景。 因此他非常害怕被看不起的心。但是也这样的一个心也让他跟人交往的时候常常受到许多的苦。现在他失智了，但是他的感受仍然在这个心中。这就是人看人，我们多少的时候也是害怕人会因为我们的背景而轻看我们，但是上帝却常常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那无有的。现在当我听到我失智的母亲每晚睡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跟主耶稣祷告，哦，主耶稣啊，我要睡觉了，请你让我好好的睡觉。那个内容是多么的单纯、可爱、敞开，我常常被他的祷告词所感动。那我爸爸生病住院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也看见我的妈妈拍着他的身子，就跟他说：“你要祷告哦，要跟神讲，赶快医治你，赶快好起来哦，我也有为你祷告哦，你要唱歌，要唱诗歌，心情就会好。”所以我看见主在他的身上很美的画面。在这一刻，其实过往的家世背景、学识高低并不重要。即使他现在有时候会忘记我爸就是他先生，会忘记我是他女儿，但是我仍看见在他的身上主耶稣爱他，我也爱他。拉合虽然信主前的职业是被人轻看的，提及他的时候，我们刚刚知道都要提妓女喇合，这两个字好像跟他的名字总是要放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字更凸显出他信主后被神大大使用的奇妙。他神使用不是成为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在工作上成为女士师、女先知，而是在家庭中成为培养敬虔后裔的一位妇女，似乎是不被人所纪念的，也不被人所看重的，但是却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看重。给撒门生波阿斯的时候，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将在米赛亚的家谱中出现。他在神的恩典中担负好他自己的角色，他不被自己的背景所困，他存着感恩的心继续的生活。从波阿斯对仆人所说的话，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仆人会回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我们相信在喇合的家中一定经常经历神的同在与神的祝福。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波阿斯不但对神有敬畏的心，对人也蛮有怜悯与恩慈。我们相信这是他从小从他母亲的身上所学习来的。喇合在家庭中活出敬畏神的生命，待人谦和有谦卑的心，不但在耶利哥城中展露出来了，也在他自己的家庭中展露出来。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迦南人、是妓女的身份轻看他自己，他敬畏神，在家中成为撒门的帮助者，成为儿女的榜样。所以对一位母亲而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够给儿女多少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到处的旅游来增广见闻，或者是参与许多的才艺学习训练，或者提供很多国语言的学习环境。虽然这些如果你有能力提供也不是不行，但是信仰生命的传递才是父母极大的责任。在马拉基书中第二章十五节这样写着，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讲的传递往往我们都知道不是口说，而是生命的榜样。其实孩子每天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想，他们也在判断 父母口中所说的上帝耶稣到底和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只是在信仰栏上写一个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是赐生命的主，我们所信的是为我们舍生命并让我们借着信可以得着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这不仅仅是礼拜天的生活，而是每一天要经历的生活。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会经历世界带给我们的苦楚，我们也都会生病的时候，我们会生老病死，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因为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叫我们可以放心。母亲从怀胎到孩子出生，每天宝宝喂养陪伴教导，其实我们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一般来说要比父亲要来得多。母亲如果能够每天一点一滴的把主的话存进孩子的心中，不是说教而是活出来，那么当孩子渐渐长成的时候，他们在生活中面对许多的抉择或挑战的时候，母亲的言语动作常常会浮现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也开始从神的话语中去明白去经历主所赐的生命真真实实的活化在他们的心里。或许没有人多少人能够认识我们，或许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有什么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深深相信，我们默默地摆上每一天似乎做着从世人眼中看是没有价值或者 CP 值很低的工作，但是这是神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心的持守在母亲这个职分上，不管我们有没有赚钱没赚钱，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已经积了极美好的财宝在天上。或许你说，哎呀，我的母亲就不像喇合啊，她到如今都还没有信主，又做了许多我知道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且她也没有尽到为人母的责任，我没有办法接纳她。或许我们从为人儿女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能够在不一样的家庭里面成长，我们如果有不一样的母亲来喂养，可能现在的结果会不同。但是我们从喇合的身上，我们看见喇合的父母也不信主，而且他们还让喇合必须从事妓女的行业。我们不清楚他们对喇合的态度如何，他们爱不爱喇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喇合当他有机会得救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他的父母，他亲属，所以喇合没有忘记他的父母。亲爱的兄姐妹，或许我们的父母苦待过我们，或许我们的母亲没有尽到他当尽的责任，但是当你相信主的时候，当你得着这美好的救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使您的父母也得着这个救恩呢？弟兄姐妹，母亲这个职分真的很不容易做，她是恩典但也是熬炼。无论我们是母亲，是我们至少都有母亲，我们现在的母亲或许身体软弱，或许已经离开了，让我们在这特别的日子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母亲，至少她将我生下来，让我有机会认识主。若你身为母亲自觉没有好的背景，没有好的榜样，记得让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不能够改变过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可以被主来改变，我们的未来也可以被主来改变。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言语或别人的言语来定罪自己，让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过去的魔咒。我们在基督里记得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喇合的一生深印在我们心中，或许 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因着自己的母亲受到许多的伤害，求主亲自安慰，求主亲自来医治，也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母亲。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看人不看外貌，你看人的内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自觉内心是黑暗软弱，你仍然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得以认识你，接受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可用的器皿，不但使我们得以尊荣我们的母亲，也能将福音带给尚未信主的母亲。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